不想。
啊，怎么办？我喜欢上一个神，你也不想跟兄弟姐妹或朋友说。
嘿，我跟你讲，那个小史蒂芬哦，他真的是很讨厌你，一天到晚挑拨离间，到底是什么情况？我真的很想找人打他，不想跟他的后代去比武艺。
哎，车子又被放弃，又没钱吃饭，每天都
是战烦呢。
啊，不用烦了，青少年特区帮你说，
想谈什么，
想说什么，
你想听什么话题，
青少年特区真的通通可以说说谈谈。
青少年特区，
王哥、
范姐
共同
主持。嗨、yeah! ，青少年特区的朋友，好高兴我们又能够在空中会面了啊！这样子的说法呢，已经说了第51次了，今天是大概是52次，表示我们节目真的快接近尾声了啊！我觉得真的有点依依不舍，为什么呢？因为即使是在快结束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讨论都还是好热烈的。我想可能我们还有一点印象，就是在上一次的节目里头，我们用你该怎么办的方式来谈这个回应的一个艺术哈。现场的这个兰陵跟这个汉家呢，用年轻人的角度呢，很明显的跟我跟王哥的经验真的是很差别很大，衔接的这个青少年的反应实在是需要我们更多的时间去了解的。
是是，
所以我们今天呢用最后的时间，我们还是要来谈相关的话题，是不是王哥？
是是是，所以现场我们还是有
兰陵
和
汉家。
OK， 好，我真的觉得他们这一年陪着我们，我觉得他们越来越成熟，
而且让我们看到很多真的是年轻人他们的想法跟他们对事情的回应有的时候真的是比我们更成熟哎，而且他们处理的方法哦， yeah. 我想遇到一个真正问题的时候，我们出面可能没有他们出面要好。
呀呀呀！我今天开始前我跟你讲，其实我觉得这个节目的它会好，我觉得是因为有这么多年轻的孩子参与了这个节目，因为我们访问了好多好多的孩子，
对，
很多孩子也来了好几遍，然后其实这个节目我们觉得也是一个新的尝试。那我们看到的是，其实是各位听众，你让这个节目是这么有趣的。
对，还有听众哈，如果说你们只能够从这些节目当中吸收到一些，或者是感觉到一些，我们都觉得那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欣慰吧。
对啊，对啊，
觉得很值得啊。那么我想我们在上次的节目当中，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汉家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其实这个话题我想可能是我们生活中其实也是蛮常碰到的。
呀呀呀，
你还记得你的问题吗？
记得。
大概是什么，说一下吧。
我在上次的节目当中，王哥有问我们说，如果你有一个朋友，那他今天心情不好，你会怎么办？有一种回应的方法是说，我今天，我让他知道说我在关心他，可是我不会直接去找他。如果他心结开了，我想说出来的时候，那我就在这边让你说。另外一种方法是，也是当下不会去找他。然后，可是王哥说那种方法是被动的，是逃避的。
我记得汉家问的问题就是说，逃避跟被动式的帮忙有什么样的差别？好，我想这个问题可能我们在生活中常常都碰到，即使我们在过去的节目里头已经讨论过，我想超过至少20个以上的不同的话题了。其实今天这个话题还是不只是节目结束之后，可能每天我们都会碰到的相同的，就是当你的好朋友、你的家人情绪不好的时候，你怎么样的去帮助他？上次有过一些解释，但是汉家的这个问题，我不晓得王哥有没有什么样的答案呢？
好，男人听得懂我们的问题，对不对？
懂。
竟然这样子问男人，待会要问男人的反应是什么？
其实你汉家的问题其实有趣的地方是这样，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会跟我的好朋友讲说 ，OK。好，你现在你不愿意去说，你不愿意谈，没有关系，我尊重你。就如果我的动机是我尊重你，可是当你任何时间你想谈的时候，你要记得我在你旁边，就算是半夜2点3点，你打电话，我一定会回应你。 OK， 所以我现在尊重你，你要一个人进哈，就一个人进。你要去阳明山，你要去哪，随便你。OK， 我可以，我不需要一直打电话问你在哪里。啊，好，那、no、所以其实当你不打电话，你是难过的，因为你关心他。你打了电话他不回应，你也是难过的，因为你关心他。可是你忍耐，你觉得为他好，尊重他，让他一个人静，这是他的样，他的个性。可是你是 stand by 的，你是等他的电话的。那这个过程呢，如果是一个基督徒，你可能就在做祈祷，你就在求天主祝福他，然后你等那个电话。所以那电话如果半夜两点，你可能已经睡着了，但是只要是电话响，就先看是不是他打来的。如果是，你就会很高兴；不是，你还很讨厌。Okay? 可是是他打来，你马上就会回应他。OK， 所以这个方式你，我觉得你是很你暂时的不理他，你让他有自己的空间。我觉得你还忍受你的情绪，我觉得这是好，就是你，我觉得你是 care 的啊，这关系这跟被动逃避是不一样的，你是主动的去忍受跟他暂时隔离的状态。好，这个这是一个。那其实像刚才那个上一集我们讲的那个题目，所谓真正的逃避，就是有的人就会，我就不愿意看到这个人的脸，我不愿意看到他那个哭丧的脸，我觉得那让我不舒服，因为我不愿意我自己不舒服，我会潜意识的逃避他，这就完全不一样。我的动机是逃避，或者我的动机是我没有办法处理我的这个情绪，我没有办法处理他这种状态的这个情绪，我会受不了。那我所衍生出来的是什么？我可能就把我手机关机，或者我去做什么事情，或者跑到什么地方的地下室，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嗯、
okay、
赖琳，因为你学的是幼教嘛，哈、那我不晓得，就是说你在生活中，你跟年龄很小很小的小孩子在相处，他们也有情绪问题吗？还有就是。你会用同样的方式，就是学生的方式对待学生方式，跟你朋友的方式，或者像王哥的那个样子，是有区别的吗？还是你自己有自己的想法？
其实我接触到的、是比较年龄比较小的，大概十二岁以前的小朋友、
嗯。
那其实我有时候会蛮羡慕他们的，因为我觉得小朋友是很天真的，他们做出来的一些反应啊，都是他们没有去思考很多，然后就直接做出来的反应。嗯、也许有时候在我们大人的眼里，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在他们眼里我们是大人嘛，
对，
那我们可能会觉得诶，你这样做好像不太对啊，可能有什么方法是更好，但是其实为他们来讲，可能也许那就是最好的方法。那我觉得可能刚刚王哥讲的啊，跟我们现在就是现在换一个角度，我现在变成年轻人的那种想法，可能就是跟小朋友的想法是一样。我觉得现在年轻人都是想到什么就去做什么的啊，如果要去思考很多然后再去做一件事的话，可能就要像王哥上集在节目中有说，就是要练习。
嗯，
对，有练习之中可能我再提一个问题好不好？
可以啊、哦、
我们再去看看那个状态，我们可以怎么样、哦、希望大家上集以后可能作文能力或编剧能力怎么样。
应该是遇到怎么办的时候知道怎么办。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嗯，
我现在提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成年人也会碰到。假设你听说你有一位同学正在学校里头啊，或者你有一位好朋友正在你的办公室里头 ,OK, 然后散布一些有关于你的谣言，那是对你相当不利的谣言，请问你该怎么办啊？
我们要倒数十秒。
听众朋友，你可以也自己想想这个问题，我们大家也想想这个问题啊，是你可以有哪些方法啊？从我们刚才上次讨论的，哎，原来啊，有可能是那样那样那样。那如果这次我大概要怎么样，或者我以前是怎么样面对？就是如果我的同学在我生活的周围散布谣言，对我不利，那么我该怎么办？
我想先讲有两个状况哈
，OK,
一个是这个同学我认不认识，跟我跟他好不好？如果说是因为我做有一天我做错了某一件，对他来讲我做错了某一件事情，那所以他很生气才来重伤我，跟我今天这个同学我其实我根本不认识，只是因为他可能从哪里接收了某个错误的讯息或者是什么样，所以他重伤我。
嗯，
那我会做两种完全不一样的
处理。
很好。
嗯，
哪两种？
如果是好同学的这一个
啊，
那我是当然是先了解那为什么他的动机嘛，
嗯，
然后可能是道歉或者是感化他。
OK，
好，那如果是不认识的这个同学这边的话，那我会用极端的方法，比如说就是让他知道自己错了，然后让他永远不会再想这样做。
OK，
这个蛮严重的，永远是吧？
是啊，
你是用文明的方式吗？
可能不是吧。
汉家其实这个很棒啊，其实汉家特别最后讲那个永远那个部分，其实是我们一般人处理的方式。
嗯哼，我们先听听南伶的好了，然后看看王哥的回应是什么。
其实就是想到这个问题啊，我就想到我以前在高中发生
有过这样的经验，
对对对对。然后因为我们高中都是女生班嘛，女生班最喜欢勾心斗角，然后因为我以前在高中的时候人缘算不错，那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只会发生在人缘不好身上，有些那种人缘好的也会发生，所以就是在我高二的时候吧，就有发生过这种事，就是我们班的女生，其中一个女生，然后就到处跟我的好朋友啊说我不好啊怎样怎样的，那她在讲的时候我也知道，可是我那时候并没有很直接去找他，问他说你为什么会这样这样，然后我反而是就是先去找我的那些朋友，然后我就问我那些朋友说，就是问他相不相信那个女生说的，那我朋友当然都知道他讲的那些都是随便乱讲，所以其实那时候可能才高中嘛，然后就比较冲动一点，所以就约他出去谈判啊，然后就是像汉家刚刚说的那样，就是让他知道永远不能再做这种事情。那可是其实那件事情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我觉得后来我再去想这件事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蛮冲动的，因为我没有去问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可是我就做了那个决定，然后所以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为什么他那时候要这样子就是乱讲我的一些事情这样的。
所以说即使你教训了他，你还是觉得有点遗憾或可惜当初的处理方法，是不是？
对啊，还是会想要知道原因，可是没有去问他。
可以问范姐吗？
我相信我在年轻时候，就是当学生的时候碰到过这些事情。我想因为入社会比较久了嘛，所以这个经验是有过。我的第一个反应是非常的气愤，因为你觉得你被人家误解了或误会了，然后你不知道这些所谓的谣言或者是这些不好的说法从哪里来的。好，然后你也会第二步你会想说你为什么会成为人家的箭靶子。这是你想知道的。后来我发现到就是说，当你成为人家箭靶子的时候，你就是箭靶子，不论你去怎么解释，那个想要攻击你的人或者想要说你坏话的人，他是怎么讲他是不会停下来的，所以你做越多的解释你会伤那个神啊，然后别人也不会相信你，所以我觉得很恐怖啊。我记不记得以前有个电影叫人言可畏，是那个讲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明初的一个演员还作家，我一下忘记了哈。我知道是林青霞演的，她最后又一直讲人言可畏，人言可畏，就好像说你原来是一张白纸好了，当一个墨水，你不想滴墨水，但是人家把那墨水滴在你那个上面，你怎么去解释都没有用。后来我的方法就是 OK， 你去讲你的，我根本不 care， 因为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知道我没有做那个事情，好，我知道那都是你在做什么的，所以我用不回应的方式，我也怎么讲就是随便你讲，我也不去辩解，因为辩解的结果是我觉得说那种感觉很不舒服，真的感觉很不舒服，所以我的方式就是说好吧，没关系，我知道我自己是谁就好了，这是我面对这种所谓谗言的方法。
请问一下范姐，就是当因为你面对他如果去辩解你会有不好的情绪，对不对？那如果你现在采取这种就不理他，但是你的情绪上是
其实还是当然还是不舒服啦，可是如果说我觉得用不回应的方式哈，你的情绪会慢慢下来，而且我觉得想要怎么讲攻击点的那一方哈，他没辙了，
对 ，OK，
对他完全没辙了，你当然还不平，我觉得就像兰陵刚刚提到的，我想知道为什么，可是那为什么你永远没办法知道答案，有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对，
所以你要回到就是说 OK 没关系，我知道我自己是谁，我知道我没有那样的想法，我没有做过那样的事情，OK 就好了。 这是我成年人的处理方式。
其实这里头你就看我们一般，其实一般处理方式会是汉家讲的第二个那个方式，让他永远不能够再造谣。
这永远到底怎么做的？
意思就是说，就让他
打一拳吗？昏倒在地吗？
其实在我们每个人情绪上的第一个反应都是这样子。
嗯哼，
不管你多大，你第一个会出来。当有人讲你的谣言的时候，你是愤怒的。然后那个愤怒，很多人采取的行动，特别在青少年阶段，就是找他谈判。可是根本就不是要谈判，找他就把他海扁一顿。
嗯。
那这样的方式呢，是我面对我的这个生活状况，我采取就是攻击，啊，这是一种方式，我习惯性去攻击，当有人找我摇的话，这是一种方式，可能男生的方式了，
嗯，
女生的方式，哦，现在学校有这种状况，女生会去找男生去海扁那个讲他这个话的女生，啊，一样，现在校园的状况也是这样，那有的时候的状况是什么呢？有的人会记仇，然后呢？有女生会设计圈套，想尽办法去讲了另外一个那个人的谣言。Okay. 可是真正处理的状况，那当然有的人会是逃避，不理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去注意他。他不是逃避，他是被动的，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办。有一种状态是不知道怎么办，就是被动的，所以会想啊，希望可能过几天就没有了，过几天就没有了啊。可是情绪是跟着跑的啊，是不稳定的。那可是汉家刚才讲第一个状况就很特别，汉家讲第一个状况就是他其实会先想，这到底是我不认识的人，他恶意中伤我，还是我的朋友，我们有了误会 ？OK， 这个部分是好的，所以当也可能我面对谣言的方式呢，有一个方式大家可以考虑，就是我先想尽办法去了解整个事件的真相，我再去说我要不要攻击或怎么样。好，如果我知道这个世界真相，他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可能我做了一件什么事情让他误会了，他生气了，或者他真的看见我搂的一个女生，或者我搂的某某人的女朋友，就是，可是那是个误会，我们在演戏，我们在排戏，我看，就一定有原因。但是如果我够像汉家的方，他就会先去看他的动机是什么，原因是什么，这是好的。假设我先把原因找出来。那我把这个原因找出来之后，我才能够采取适当的行为举止去面对。也许他看真的就看到我搂了一个女人，我朋友的女朋友，他不知道我们在拍罗密欧与朱丽叶，
嗯，
他在很远的地方，所以那个谣言是一定是有某些因素在，但也有可能那个谣言就是，我太帅了，那个人嫉妒我，我要把原因找出来，我才知道我用什么方式去处理这个问题。啊，那这个方式会是你会弄清楚，你也会不会那么被动的让那个谣言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让你觉得不舒服。当然，我们讲谣言止于智者啊，你如果不 care， 当那个谣言发生的时候，你能够不生气，那就表示你对自己有足够的自信，你知道你在做什么。你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然后呢，你的朋友其实跟你在一起，你的好朋友知道你是怎么样，他们会信任你，他们会觉得那个谣言很可笑。好，这是一个。所以当有的方式，有的时候要去追，去问谁讲的，谁去散布的，散布的原因，他只是习惯散布谣言，那他根本不是头，你要再找出那个头是哪里。好，所以如果他只是习惯散布谣言的人，你不需要对他生气，有怎么样的生气，他就是这样的人。所以找出原因再采取适当的行动，这是好的。还有的人呢，有的小孩子呢，他怎么办呢？他回家问他妈妈，有的国一的女生，哎，怎么办妈妈？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的方式，去问人，而不是马上生气的去处理。哎，所以有不同的方式可以面对谣言的部分。
我觉得王哥在讲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当007了，先把散布谣言的源头找出来，然后再加以分析，然后再用不同的处理方式啊。不过真的是，我想我们在青少年特区里头谈的很多的话题，不脱两个范畴。我想一个就是友情，友情就是同学之间，还有异性朋友之间。那另外一个很大的范畴是亲情，跟家父母亲啊，还有师长哈，那另外就是兄弟姐妹之间的问题。所以即使是我们今天丢很多问题出来，大概都是在这两个领域之间，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回应？
对对
对，
比如说，好吧，很快的跑一个问一个问题啊。假设你的爸，
有问题是，
假设就是各天你也想想你怎么面对的啊，然后你看，哎，我们这样讲有没有道理？然后你看，假设你的爸爸非常不喜欢你的发型和你穿的衣服，嗯，怎么办？你该怎么办？
这年轻时候一定会碰到的。
我们谈过 fashion， 记得吗？然后有的人有好几只手机，我们谈过。
还有在耳朵上穿洞啊、哦，对，都有这些染头发的问题，
就是经常他喜欢的。
这个汉家好像有过经验嘛，对不对？听你谈过。
其实我现在还在处理这个问题。
Oh my！
对，因为
要不先描述一下你的发型？
我其实我的发型非常的简单，就是一点点头发。那为什么有一点点头发？就是我前一阵子我要剃光头，
嗯，
但是我的爸爸认为说冬天到了很冷，他说他认为头发可以短一点，但是要它是保护头皮的，
嗯，
所以它有必要性的存在。那既然你要把它去掉的话，那就是一个不正常的行为。所以我们还在吵这个我可不可以剃光头的问题。
嗯哼，所以长期以来你的发型都是比较依据你的意思呢，还是依据爸爸的意思，还是折中的？看起来你现在这个发型应该是折中的结果嘛。
对，因为以前就是我们家是我爸爸帮我们家所有人剪头发。
嗯哼，
所以对对对，
那你的光头谁剪的？
对，所以这就是重点啦。
对，
所以竟然光头很简单嘛，就是买一把那个推刀嘛，然后就自己推嘛，所以现在我有能力做我自己的头，自己选择自己处理我的头发了。
你抢了你爸爸理你头发的位置。
对，那我可以自己做决定了。
所以很多问题在
所以
OK，
那所以可是我不能说因为我可以自己来做这件事情，我就不管别人的意见。
嗯，
我觉得说可能我要在光头跟有头发之间做一个
折中的方式，
那我就是很短很短的头发。
这样爸爸也可以接受？
不是很高兴。是目前是维持在这个状况。
也不会更坏就是了。
对对对，
OK，
说不定放假快到了，那个教官也管不到我的时候，因为听说光头在学校是不行的，
也是不可以的。
对，那快放假，我想说等放假再来剃。
我倒很想知道为什么你一定想剃光头。
对对，因为我是卷发的。
嗯，
那
你喜欢直发？
不是，我是像我一大早起床的时候，像我可能要花5到10分钟左右，就为了要把我那个头发弄到可以出门。
嗯，
就是你们可以看说怎么他的头发这么乱，就你会觉得说好，终于不会有这种感觉了。我要弄5到10分钟，然后你终于有这种感觉说好，汉家的头发不是很乱的。
嗯，
那有一阵子呢，我爸爸帮我弄的是平头。
嗯，很好啊，那组很好看啊，
那个时候很好看啊，就只有那个时候。所以到后来决定好，那有一种头发它是可以出入公共场合，然后可以很自然的出入公共场合，然后我又不会觉得很麻烦。
嗯哼，
那干脆我就把它全部剃掉了，不用管它。
嗯哼，
多好。你总不能，我如果说你现在你有问题的话，我就说那没办法，那是比如说我可能是有一个人说诶为什么你没有头发，那我就说我染头发在学校被抓到，教官帮我剃掉了。哎，
还多了一点乐趣。
对啊，人家就决定，人家就会让你说好吧，那就容忍你那个光头。
你今天跟我们讲的这一番话，
嗯，
有没有跟你爸爸讲？
有啊，
就是你就跟他讲每天花5到10分钟整理头发，为你受不了。
他每天早上看着我整理头发，他其实他也受不了。
那他应该同意你能够剪短哦。
可是麻烦的还是我啊，他只在看啊，他也可以选择不看。
没有啦，我想应该是这样，汉家希望就是说干脆剃个光头一劳永逸，但是父亲可能从卫生从健康的观点认为你还留一点点。
嗯，
那光头对你来讲是你想要的， 对不对、嗯、所以这个想要的部分是父亲觉得还不够同意的、
嗯、
但是呢现在你这个样子就是大概有我看三公分左右吧不到两公分左右的发型、
嗯、
是你也可以勉强接受父亲也同意的
对
所以、嗯这个结果应该算是还不错的吧、
嗯、算
就是面
对
一个问题跟家人的意见不一样又是跟父母亲的时候
对
可以接受的
这算还不错不过听还是可以听出来他里头那个渴望要理光头、
嗯、哼对
一定要等到寒假
对对是
这是南宁呢
我自己是比较没有这种问题可是
我们有个好朋友有这个问题
对对对对我们有个好朋友有这个问题啊那他就是头发他是一个男生然后头发就是那种很乱很乱因为现在年轻人都觉得头发乱乱的很帅啊可是
有心
对啊父母不是这样父母不这样觉得、
啊、
然后他的爸爸还是觉得他很坚决他的决定但是就像就是汉家一样他有跟他爸爸讨论过沟通过、
嗯、
可是都没什么效果那样、
嗯、哼
对啊那他还是就是在他爸爸看到的时候说的比较好他爸爸看不到的时候就用的比较乱一点、啊、
对我想可能年轻人在这时候对自己的发型尤其进入青春期以后、啊嗯、对自己发型外表服饰都会非常在意的
嗯，
南宁多少有过这种经验吧可能你想穿某个衣服或是某个样子父母亲会有不同的意见或者是对你很多的生活起居他就是有看不惯的地方
嗯，有啊就是我跟我妹啊以前都是穿的比较男性化一点、
嗯、
然后我妈她就觉得我们是女生就一定要穿裙子啊穿很漂亮很漂亮那样可是我那时候就很不喜欢穿裙子啊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可能冷啊怎样就很麻烦、
嗯、
然后自己也比较粗鲁一点所以穿裙子就是对我来讲不是这么喜欢但是我妈就会一直在我旁边一直念、
嗯、
一直念一直念念到我一定要做跟他讲的是一模一样的东西然后他才就是嘴巴可以休息一下那样然后我可能是已经慢就是讲习惯然后就听他的话
慢慢
的对啊也慢慢的就听他可是我妹妹还是不理他然后还是穿他照他个性、嗯、
可能我很快讲一下有些人会采取的反应光头发、okay? 有的孩子的采取反应置之不理根本不理我爸讲什么、
嗯、
有的人采取的反应是不采取行动也不说话但是他很困扰就他没有办法采取但是他很困扰他觉得他爸有一种人呢是讨好成人就求助于成人的他怎么办好为了讨好我爸爸所以我照我爸爸的话去做我的头发这是有一种孩子可是如果你长期来是这样压抑是不好的一个人的成长是不好的还有一种孩子呢会是这样的我找我同辈的支持所以我求我的同辈的朋友去支持我跟我的同辈常常在一起 OK 向我同辈诉苦、
嗯
那刚刚我们讲的攻击比如说你要让人永远不讲攻击会攻击的人就讲会跟他爸顶嘴所以这个问题有好多好多不同的方式那其实如果我们能够圆熟一点跟父亲谈用很幽默的方式讲潮流其实是可以谈到我们有一样的想法
对我想这个重点就在谈哦，因为谈可以沟通可以彼此了解对方的想法我的看法那虽然可能一开始是可能是争执的状况但是谈久了大家彼此了解了就会变成一个很和谐很妥协大家都可以接受的皆大欢喜的结果那我们今天青少年特区哦，真的要在最后一次节目中跟大家说再会了我们觉得好像好多话题还可以继续再谈也许以后有机会我们会可以再有类似的节目中我们再跟大家一起好好的聊聊谈谈青少年特区范姐
王哥
汉家
兰陵跟大家说再见咯拜
拜
后会有期
拜
试试看我不孤独我像个宝贝你天天守护想你，更爱你。